我们要问的是它存在吗？不单是问它存在吗，我们还要问很多一连串的问题。我们怎么去认识它呢？它的特质是什么？它的属性是什么？就算它存在，它跟我的关系又是什么？这一切的问题是我们今天早上要谈的，怎么样来认识我们的神。其实有关于这位神的事情呢，在我们中国古代并不是对神完全没有认识，只是有点模模糊糊的。但是在越古老越原始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位神、这位上帝的认识，他的概念跟圣经中所启示的有关神的概念其实相去不远，非常的接近。越古老的时候，在商朝的时候我们有上帝的概念，周朝的时候孔子、孟子常常提到这个天的概念，这个天跟上帝跟圣经中所说的神是非常的这个接近的，好像这位耶和华神一样。在商朝的上帝、周朝的天所提到的神、所提到的上帝、所提到的天都是有位格的，就是说它是有感情的，它是有意志的，它不是只是一个道理，它是有感情有意志的一位神。同时这是独一的神，在我们上古的时代，我们的宗教信仰中不是多神，不是泛神论，是一神论的。同时这个神它的属性，它是公义的神，它是慈爱的神。像这一切的概念其实在我们古代的中国都本来存在，它不但如此，它也是一个造物的主，它是天地的主宰。可是可惜的是，从周朝之后逐渐的随着时间的进展，中国人的这个上帝观已经越来越模糊了，越来越退化了。到了汉朝，当这个佛教从印度进入中国，再加上中国在民间原来就有一些所谓的这种民间的这种精灵崇拜的这种信仰，或者说相信石头、相信各个树木、山川都是有灵魂的，这种叫做精灵崇拜。这些东西跟印度的佛教等等通通结合在一起以后，中国的宗教信仰、宗教概念对于神的认识也就逐渐的从一神论、从造物主逐渐的变成什么呢？泛神论。所谓的泛神论 Pantheism 就是说万物都是神的一部分，泛神论。多神论就是很多很多的神明，各式各样的神明。还有呢无神论，这一切的信仰逐渐的代替了原来的我们的信仰，那就是独一神论。这是早期原始的中国有独一神论的信仰，这个信仰也是基督教的信仰所信仰的神。但是中国不是唯一的国家好像演变成这个样子的，事实上在西方的国家里面，在古希腊他们的宗教思想也有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跟孔子差不多同个时期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些时代，他们那个时候对神的认识基本上跟孔子的观念是很类似的。他们相信有一个神，可是对这个神的了解呢是有点不是那么清楚，所以呢谈论到神可是却谈不清楚这位神是怎么样，以至于他们对神的关心也是一个比较疏远的。到了耶稣基督的那个时代，希腊人的哲学最流行的有两派，一派叫做伊比古罗派，一派叫做斯多亚派。这两派的哲学家的思想非常的不同。那么伊比古罗派的这些哲学家，他们基本上是一种物质主义者，他们相信万事万物都是物质构成的，他们甚至为这些基本的构成物质的单位取了一个名字，那个名字就叫做 atom， 就今天我们翻译的原子。那时候没有化学，所以谁也不知道 atom 是什么样子的，只不过他们就给他取了名字叫做 atom。 到了16、17世纪，化学家真正开始研究化学、研究物质，发现有最基本的元素的时候，然后想说它叫什么呢？哦，2000年前希腊人已经给他取了个名字，只是没找到它，那个东西就叫做 atom， 所以我们叫它叫原子。所以2000年后我们发现了原子，2000年前伊比古罗派的哲学家已经提出这个概念。 他们是物质主义者，所以他们的人生观很多人是采取及时行乐，正如刚才林子所做的见证一样，很多人的人生观就是死了一了百了，物质，所以他们的人生观就是既然死了就死了，那不如活着快快乐乐过日子，所以他们是物质主义的人生观。另外一派的斯多亚派的这个 Stoic 这一派的哲学家呢非常不一样，他们非常的严格管理自己，然后勤俭刻苦，道德高尚。那么他们认为人的美德就是要勤俭，不要依靠别人，然后这个道德要修养很好。这两派的哲学家在希腊，在耶稣的那个时代是最流行的。因此在圣经上使徒行传提到第一位伟大的基督教的宣教者保罗，他有一次到了希腊的首府雅典，到那个地方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就碰见了这两派的哲学家。因此在那边他有一篇非常有名的一篇演讲，那么我今天就借用保罗在雅典向希腊的哲学家所发表的演讲，今天在这里向各位哲学家们稍微介绍一下基督教的神是怎么样的神。那么这段圣经来自于使徒行传第十七章，那么我想很多人的包包里面应该有这本圣经啊，也许有些人带来却没有带来，如果你没有带来的话你可以跟别人一起看，如果你今天没有带来你明天一定要带来，因为明天后天我每天都会用这段圣经。我们会用投影片，但是你也可以翻开你的圣经使徒行传十七章，我告诉你第几页你翻到就好了，所以你不必下面条找了半天都找不到，256页跟257页，256页，我们从第十七章的22节开始是他的演讲稿，那么16节到21节是谈到那个背景。在这段圣经的里面主要是谈到那个保罗在雅典的时候，所以在16节他里面就提到说保罗在雅典看到满城都是偶像，因为希腊人跟中国人一样也是有多神的一个信仰，然后他就碰到很多的人，那么第18节就提到说当时就有伊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就是哲学家，在跟他辩论，后来他们甚至邀请他到一个地方叫做亚略巴古去发表演讲。这个亚略巴古 Areopagus 这是个希腊文，你翻译成今天的英文可以叫做 Mars Hill， Pagus 就是今天的山 Hills， Areo 这个字是今天的 Mars， Mars 是一个战神，当然也是有一个新的名字，所以这个本来是一个神庙，后来变成一个演讲厅，是一个哲学家讨论哲学思想的一个地方。那么因此22节这边就提到说保罗站在亚略巴古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看见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这个背景是这样的，就是说当时在雅典在希腊人当中，他们的习惯，他们跟中国人很像，他们也是一种多神的一种信仰。他说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其实中国人是跟希腊人很多地方是很像的，中国人也是凡事很敬畏鬼神的，即便你是出生于无神论的，不然中国怎么会有所谓号称6亿的法轮功的呢？法轮功是无神论的吗？中国人是很凡事敬畏鬼神的，也许你是属于无神论的，但是我可以很大胆的这样说，在中国人当中，即便在中国大陆，纯种的无神论者是非常稀罕的，是濒临绝种的动物。我所谓纯种的无神论者，就是说真正纯的无神论者是啥也不信的。可是中国人当中最多的是什么呢？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其实昨天阮大丹博士已经给我们很好的一个逻辑分析了，怎么叫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呢？如果你信他有，没有呢傻而已，如果有呢蒙对了，唠叨了， 如果你信没有，万一有了，你吃大亏了，你下地狱了，对不对？如果你信没有，真的没有，猜对了，那又怎么样？活得不会好一点？所以中国人是非常现实主义的，怎么算都该信的。所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是中国人大部分的人生观。只是受到无神论的这种信仰的教导，所以呢，再怎么说我们不能信的。所以法轮功的人坚决否定他是宗教。不过说这种话的人本身都不学宗教的，我是神学院学宗教学的。宗教学的定义，什么叫宗教？不在乎你信不信有神，那不是宗教的定义。宗教有两大类，很多种分类吧，其中有一种分法，照我们化学家的分法，宗教有两大类。一类的人相信那种的神叫做 organic god， 有机类的神。另外一种的宗教，他也有神，只是他的神是 inorganic， 无机类的神，或者叫做 mechanical god， 机械类的神。 organic god 因为是 organic， 像人像生命一样，所以你可以跟他祷告，他会给你回答，叫做 organic god。 不管是一个神很多神，这是一类的宗教。另外一类的神，那个神呢是 inorganic， 无机类的，有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的，所以不会祷告的，他不会去祷告，因为他不会反应的 inorganic。 但是呢，他有 magic power， 神秘的力量，还有 magic rule， 神秘的规则，不可摸不可尝的一些怪怪的法则。虽然没有神，法轮功就是这样，气功都是如此的。你相信他身体都健康，你相信他，哎，特异功能。虽然他不拜任何一个神，他是不是宗教？是宗教。他的宗教叫做无机类的宗教， inorganic religion。 所以是宗教吗？当然是。因为什么叫宗教？反正谈论超自然的都是属于宗教，所以凡是谈论特异功能的都属于宗教类，虽然他可以声称没有神。所以这种叫做一种的人生观。希腊人也是一样，凡是很敬畏鬼神，他们也是多神，中国人也是多神。当然这是中国人跟希腊人相似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所以希腊人的神都有人性，会嫉妒，会骄傲，会耍小性子，这种之类的。那中国人的神呢，当然我们有封神榜，我们的神都是人上去的，所以孙猴子大闹天宫，他也是一种神呢、啊。所以呢，完全很多地方是很相似的地方，只不过希腊人有他们的一种幽默感。他们虽然拜尽天下鬼神，总有漏网之鱼，就设了一座坛，拜一个未世之神，不认识的，在此一并供奉，免得得罪何方神圣，那这一辈子不得了了。你拜了千万个，少了几个，当然他怎么知道我们孙猴子多厉害？他当然不晓得，他也不知道我们的关公的本领，他也不懂得我们台湾的妈祖，这些都不认识。他就设了一个卫士之神的坛位，把这些所有不认识的古今中外的通通盖此一并供奉。中国人就缺了这一点，所以我们只拜我们认识的，不认识的我们都不拜他，亏大了。保罗从这一点开始讲了，你认识的你拜的宙斯神，这个维纳斯女神，这我不必介绍，这你都在拜，你在拜却不认识的，我来介绍介绍。哎，这个有道理的。所以呢，我们在座虽然有无神论者，我说过纯种的不多，那么我就介绍介绍基督教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所以从后面开始，保罗就开始介绍他所说的基督教的神是什么神呢？24节，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他所说的基督教的神有三个特质。第一个特质，他是创造的神，天地的主，这是24节跟25节上半段所说的。我们所说的神是创造的神，是天地的主宰。我说过，在中国人概念中，今天来说中国人非常少有创造的神的概念，可是并不是我们从来就没有，商朝的时候周朝的时候我们都有，只是慢慢慢慢遗失掉了。当然这几天很多不同的讲座，特别是翁秉承博士的讲座，有提到神存在的证据，如何确知有神的存在。基本上来讲， 怎么确知有神的存在，怎么去认识这位神，是古今中外一直在探索的问题。在17、18世纪以及前后的时候，在西方的科学家也在探索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共识，包括哥白尼，包括伽利略，包括牛顿，那些科学家有一个想法，其实我怎么认识神呢？神给我们留下两本很宝贵的书，一本书当然是这本圣经，圣经是神自己对人的一个启示，是他主动的启示，是一种我们叫做自显的，自显就是说我自己介绍自己的一种启示，或者说自传吧，他把自己介绍给我们。圣经是一本让我们认识神的书，另外一本书是这个大自然，这个宇宙，你可以称它为天书。科学家就认为研究圣经是主教的事情，是教皇的事情，研究天书是科学家当仁不让的责任。所以牛顿研究科学的时候，他觉得他是在做神学研究，他研究大自然的奥秘，归荣耀给上帝。所以他写的微积分那本书出版的时候，他的序言写了两句很有意思的话。第一句话是说，上帝真聪明，他居然懂得用微积分设计这个世界。所以你要读微积分，不然你怎么知道上帝怎么知道的？所以你当中很多学文学的不懂微积分的，可惜啊，你不知道上帝怎么制造这个世界的，用微积分。第二句话，上帝真伟大，我把这本书一切的结果献给上帝。中国大陆人都能懂的，在文革时间所写的书，每本书都是毛泽东伟大思想的引导，对，引导你物理学、哲学、化学什么学，都是这个某种思想的引导。中古世纪的科学家是因为压力，使之于他每本书都要写说这本书荣耀归给上帝吗？不是的，是一种宗教的虔诚。他们真的是认为宇宙这本书是神所给我们的第二本书，让我们去认识这位神。但是你要了解，这种从宇宙从所造的万物去认识神的方法，我们通常称它为一般启示，或者称为普通启示。真正认识神的另一个深的层次的，不是透过这个，而是透过什么呢？神直接对我们的介绍，就是这本圣经，这叫做特殊启示。特殊启示，你可以这样想象，你要认识一个建筑师，你这个建筑物，你从这个建筑物可以看出这个建筑师的风格。如果你看过他100个设计，你慢慢了解这个人，他有特殊的风格，他的嗜好，他的胃口，他的色彩。可是你认识这个建筑师吗？你并不真的认识他，你不知道他家庭怎么样，有没有小孩，他喜欢养狗吗？你都不知道，你要读他的自传，读完他的自传，跟他谈过话，你才认识这个人。今天认识神也是一样，你透过山川万物可以对神有一点点的认识，我们叫做一般的普通的启示。可是除非这位神直接向我们介绍他自己，你永远不会真正的认识这位神。所以我们需要透过圣经去认识这位神，透过大自然去认识神。除了科学家所做的以外，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像老子，他对神也有一些认识。他提到道，这个道就是造化万物的，是先天地而生的，天地没有以前就有这个道。他又称这个道叫做无。然后他说了一句话，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所以天下万物是无生有，有生万物。然后很有趣的是，他曾经也提到说，这无跟有的关系，虽然有生于无，无不比有大；虽然有生于无，无不比有早。哇，这些话就很难懂了。不过你要懂的话呢，你去读约翰福音第一章你就懂了。其实他从一个了解，是了解什么呢？我们在说基督教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有圣父、圣子、圣灵的时候，圣父跟圣子的关系近乎于有跟无的关系。子从父而出，好像有是从无而来。可是子跟父的关系是父不比子大，他们同等的，父不比子早，同时而有的，跟有的无的关系一样。 可是为什么是有跟无呢？无不是没有，无是无形的无，不可见。没有人见过父神，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它表明出来。子是什么？只是表明。父是看不见的无，子是看得见的有。万物都是借着他这位有，这位圣子耶稣基督而造的。约翰福音说得很清楚。所以难怪袁志明会说，哇，老子几乎像先知一样。我的观点是，他可能不是圣经中的先知，他是一般启示，他只是在一般启示中有相当高的程度，但是他还不是真正特殊启示，所以还有很多 missing part， 没有出现的部分，你必须透过圣经把它补全起来。但是的确，我们从大自然，我们从人的思维可以对神有一点点的认识，可是不够的，必须透过圣经。今天的科学家呢，用一个相反的方法，想用科学来否定有神存在的事实。其实我们犯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所谓方法论的问题。我们搞科学的人，我自己也原来也是搞科学的，我们都知道做很多研究的时候，其实方法不对，你的结论可能都是错的。方法论的问题有一些假设的状况，他们在证明有神或没有神存在的时候，都是在时间和空间的范围内去证明它的。那换句话说，当你说没有神存在的时候，你是在时间和空间内说去找神，去探索这个问题，但其实你的假定是神是在时间和空间之内的。我们忽略到一个可能性，而且非常重要的可能性，神是在时间和空间之外的，它超越时间和空间，以至于你在时间和空间的框框内找神找不到，你说没有神的时候，你忘了有一个假设，你从来没有想过的，神在时空之外，你当然找不到。正如有些人说过一个笑话，不是真的笑话，是事实。当第一个苏联太空人上了太空，在人造卫星的这个轨道走了一圈下来以后，那么他就当时说了一句话，因为你知道俄国也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这个太空人就说了一句话，说哦，我上去太空转了一圈，我没有看到上帝。隔了不久，美国著名的这个布道家 Billy Graham 在有一篇讲道的时候，他就提到说，哦呀，有一天有一只小虫从地里面爬出来，在西伯利亚的那个冰天雪地当中爬出来，左右一看，哦，我没有看到赫里姆林宫，我也没有看到赫鲁雪夫，所以没有赫鲁雪夫。他说一样，你到太空走了一圈，在那里没有看到上帝，所以没有上帝。跟我一只小虫在西伯利亚的土地上爬出来，没有看到克林姆林宫，没有看到赫鲁雪夫，所以没有赫鲁雪夫，其实是一样的逻辑。除非你把假定说你所在的地方就是在什么，所以蚂蚁二度空间的生物怎么了解三度空间的一切的存在呢？其实啊，不要讲得那么复杂，我的老祖宗庄子，不是我这个庄子，是真正的那个庄子，他很早就说过一句话，他说什么呢？物物者非物，物是物质的物，可是第一个当动词，物物者，造物者非物，造物者一定非物质的，物质的就不会造物质，造物质的一定不是物质，他在时间之外，他在时间之上。所以庄子纪元前300多年前就已经知道了，今天的科学家还不知道，因为今天的科学家虽然都拿 PhD 哲学博士，从来不读哲学，所以有点不好意思拿那个哲学博士，从来不懂哲学，然后呢以为是懂。但其实仔细的想想，很多时候我们在方法论犯了一个错误。可是重要的还不仅仅说神存在，重要的还是说神如果存在，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关系挺大的，因为如果没有造物者的存在，我们的人生从进化论的观念来看，一切都是经过偶然产生的。偶然之间，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你看过各种科学百科全书里面提到创世纪吗？月黑风高的夜晚，天空一道闪电打在一个幽黑的池塘上，下面就写生命就这样产生了。 如果你不懂化学，你不知道1950年芝加哥大学 Miller 博士所做的实验的话，你就不太懂为什么画这样一个图，就是说生命就这样产生呢？因为芝加哥大学 Miller 博士是一个学化学的，跟我们同行的，他做了一个实验，有水，阿摩尼亚臭臭的，然后那个氢气，所以有水有氢气，阿摩尼亚还要加甲烷 CH4， 四种气体某种的定量组合，用电的火花大概500伏特的电极啪一打，产生微量的氨基酸。氨基酸是什么？不知道就不知道，不过没关系，你吃的味精就是氨基酸。氨基酸是生命细胞的基本的结构之一，有氨基酸可以构成蛋白质，蛋白质可以构成细胞，所以发现了氨基酸可以经过化学产生以后，哦，他们就报纸写的记者写了个标题 In the beginning， 那是圣经上创世纪的第一句话 In the beginning God， 记者写了一句话 In the beginning hydrogen， 有氢气我们就可以有生命。为什么？四种东西都有氢气，水 H2O 有氢，对不对？第二个氢气，第三个 ammonia NH3 氮跟氢，第四个甲烷，一个碳四个氢，没有氢气没有生命。所以 in the beginning hydrogen， 但是呢，什么时候产生生命呢？为什么在黝黑的池塘边，黝黑的池塘边有水，黝黑的池塘边臭臭的，臭什么？ ammonia 臭，阿摩尼亚臭的地方都有沼气，沼泽的地方，沼气通常就是有天然瓦斯 CH4。 唯一的比较麻烦的是氢气在哪？氢气很轻，一出来就上去了，它不留在地面的。不过拜托，刚好那天有氢气，不多不少，就在那儿，然后电的火花打到那个黝黑的池塘边，啪，刚好5000伏特，然后氨基酸就形成了。他们不能叫哈利路亚赞美主，不过差不多。哦，生命来了。所以所有的科学百科全书 Genesis 创世纪都是画一个黝黑的地球表面，火山还在冒泡呢，红红的火浆，然后天空一道闪电照到池塘边，生命就只产生了，刚好，一切都是那么刚好。其实还有很多刚好呢，氨基酸有了怎么做蛋白质啊？化学家到现在还没做出来呢，做出来以后我们精心的设计，做出来就有证明当时是没有设计的。我们科学家做的事情是很矛盾的，我们精心的设计做出一个过程，做出一个产品，然后证明当年刚好碰巧就这个条件做出来。好，你有很多的凑巧，蛋白质产生的，蛋白质产生还要做成细胞呢，哇，有很多的麻烦。最后一只单细胞的 Amoeba 变形种出来了，单细胞的变成多细胞，那还有的搞了。你当中从猴子变成人就有的搞的，尾巴怎么没有了？毛怎么没有的？一切都是偶然，一切都是巧合，最后终于都出来了，都是盲目的进化的，不能有人设计的。有人设计，那个人是谁？搞不好就是神了。不能有人设计的，就是盲目的进化。于是最后你出生在地球上，你怎么来的？谁晓得那天我妈跟我爸干嘛了，我就生出来了。所以你出生没有人设计的，你既然来的时候不明不白的莫名其妙的来，你离开这个世界呢，你就只好莫名其妙的走了。好像徐志摩写了一首诗，悄悄的我走了，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如果没有神，你的人生就是一场闹剧。所以昨天晚上阮大丹博士说过，有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学家卡缪写了一首《异乡人》，他就提到人生的概念是什么，我们是莫名其妙没有选择的被丢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人生就是一场荒谬的闹剧，因为一切都是莫名其妙，没有人设计，没有一切。所以难怪另外一个法国的哲学家文学家也是诺贝尔奖得主沙特说过，人生只是一个石鼓。好像昨天这个阮大丹博士也说了一个故事一样，人生只是一个石鼓，你只是迈向死亡，只有进口没有出口。如果没有创造了神，人生失去意义。可是相反的，你这样想想，如果有神的话就非常不一样。 如果有神，一切没有是偶然的，万事万物是神的巧思，是神的智慧，有神的美意所创造的，所预备的。你所遭遇的事情，或者顺境，或者逆境，或者是认为好的，认为不好的，都在神的掌管之中。就是有创造神的人生观是这样，这样的人生观是怎么样的？是乐观的，因为天塌了，神顶。你没有神，你怎么办？自己扛，螳臂挡车，你扛什么扛啊？这样的人生观是进取的，因为他知道我的一切有神的美意，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虽然今天很倒霉，碰到这样的老板，虽然你今天好像觉得嫁错人了，怎么嫁给这样的老公？不过孟子已经有一点点看见这个道理，他说：“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争议其所不能也。”所以你嫁了那个老公，神有他的美意。你应该换过来这样祷告：神啊，感谢你，你居然看得起我，觉得我还是个料子，要大任于我啊！感谢主。这是基督徒人生观，你说很阿 Q 吗？我在想，你说阿 Q 也可以。现在的人不是只有 IQ intelligent 的这个 Q， 现在讲究 EQ emotional Q， 更好的是 SQ spiritual。这样的人很阿 Q， 对，因为他灵界很高。基督徒的人生观相信有创造的神，以至于我们相信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一切都有目的有意义。简单的比方来说，玩电脑的人绝对赢不过设计电脑的，对不对？你玩电脑会玩到说啊，电脑软件没有的我都做出来了，有这样子的吗？没听过。只有那种最狂傲的人会说，我不需要操作手册，我也不需要别人的帮忙，我就自己这样东敲西敲就敲出电脑的一切东西出来了。不可能的，没有错。你今天用电脑可以写作业，可以写报告，可以写信，好像日子可以过。不过电脑在你手中用的太少。如果我们的生命是神所设计所创造的，认识这位神，向这位神请教，就好像去读一读操作手册，请教这个设计电脑的大师，让他露两手，教两招。中国人都留好几招的，没有教的。如果神教你几刀的话，你的生命用出来绝对不一样。你现在可能觉得有一点点成就，如果你的生命放在神的手中，哇，那就更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不要以为说还可以嘛，还行啊，问题不大，问题不大就过人生。好像中国大陆最近出的电影《活着》，就是活着，人生未免太低级了一点。有创造的神，他是天地的主，认识他，把生命交给他，你的生命会完全不同。二十五节之后，保罗进一步的介绍，这位神不但是创造的主，生命创造了神天生命的主，他进一步的说，他说这位神啊，不但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好像缺少什么，不用人手服侍，他倒过来把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而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为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正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这位神不但是创造的神，天地的主，他是赐恩的，他把生命气息万物都赐给我们，甚至连他的儿子因自为我们而生，为我们而死，他是生命的主。这有什么意义呢？所有的宗教里面，很多的宗教不相信有创造的神的。中国大部分多神教宗教都没有创造神的概念，不过有一些有的，回教是有的。不过回教虽然有创造神天地主的概念，这位神却是非常的遥远，而且是不可冒犯不可亲近的。回教徒所说的阿拉神是高高在上，凛然不可冒犯的。基督徒常常说，神啊，我爱你。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回教徒说，阿拉我爱你？小心你说完了以后你要被砍头。阿拉神是不可以被爱的，你不配，你老几啊？你爱神，你在神的面前只能恐惧战惊。阿拉神，我怕你，我可以怕你， 但我不能爱你，阿拉神不可以让你爱的，他太高，他太大，所以在神的面前只能敬畏顶礼膜拜，你绝对不敢说我爱你。基督教的神却不一样，他说这位神赐恩于我们，他离我们不远，他要亲近我们，他要我们认识他，所以他主动的来到我们当中，来到我们面前，要跟我们建立亲密的关系。中国人对天的概念早期虽然是有的，但总觉得这个神呢天高皇帝远。孔子认为这个天啊跟太太的抱怨是一样的，天和言哉，天不讲话的，太太常常抱怨丈夫不讲话，因为天是沉默的，丈夫也常常是沉默的，所以他们觉得这个天很远，难以认识，难以捉摸。所以孔子最后说一句话，敬鬼神而远之，反正你就怕他就是了，好，离你远一点，我也不敢得罪你，不过呢我也不敢靠近你，我也不知道怎么靠近你。其实这是因为在一般的启示透过这些去认识神的时候，只有片面的局部的认识，当神主动的让我们认识他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这位神其实是爱我们，愿意把生命给我们的神。在基督教的信仰中，这位神不单单是高高在上绝对跟我们不同的一位，我们叫做绝对他在，这哲学名词 absolute other， 绝对跟人底然不同的，人不可能成为神的。但是同时这位神却是也常常住在我们的里面，要我们也住在他里面。哲学的名词叫做互为临在 mutual indwelling， 我可以住在他里面，他可以住在我里面，我在基督里，基督在我里面。所以基督徒生命的境界有一天好像保罗在加拉太书所说的，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落在我里面活着，那个时候神的生命在我里面自然表现涌流出来。孔子自称70岁从心所欲不逾矩，对基督徒而言，当基督在我里面的时候，我是可以从心所欲不逾矩。神的律法刻画在我的心版里，我不需要外面有一个石板上的石诫，神的律刻在我里面。到那个时候，当你真正能够与神完全结合的时候，你所喜欢的就是神所喜欢的，所求的无不得着。耶稣在约翰福音给我们应许，你在奉我的名向父求什么，无论求什么就必得着。不是只是在祷告会有写一祷告，最后讲一句话说，我所有的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可是却不是真心顺从神的旨意。如果你是真心顺从神的旨意，你所求的无不得着，因为神当然照他的旨意而行。所以神跟我们的关系不是那样的疏远，却是可以那样的亲密，这是神的第二个特质。第三个特质在29节之后就提到什么呢？这位神是审判的神，也是个公义的神。对中国人来讲，这一点是比较最有麻烦的。他说我们既是神所生的，29节，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神是公义的神，神也是审判的主。这个来讲呢，对中国人是比较有点障碍。第一，中国人喜欢自己救自己，自己救自己，不喜欢被别人救，所以我们喜欢唱那首歌，天下没有救世主。可是你有困难的时候，你也还是蛮希望有贵人相助，所以你不要救世主，可是碰到困难你还是希望那个，所以你要搞关系，对不对？但是在基督教的观念当中却不是如此。基督教观念当中，这位神是公义的神，他是审判的主。他认在圣经当中，明天我会讲的更深入的讲到人的罪性的问题。圣经当中启示我们，人没有真正的自知之明，我们也没有自救之力，只有那一位神，他能够把我们从罪孽当中救拔出来。可是我们不喜欢神审判人的这种观念， 很多的慕道的朋友常常问的问题之一就是这样，神很小气，为什么？神只救信他的人，信他的人上天堂，不信的下地狱，小气巴拉的，其实非常中国式的想法。因为什么呢？我们的想法是，虽然我不要他，他不能不要我。你到中国人家里做客的时候，主人请你吃什么你就得吃什么，你说你怕胖不敢吃蹄膀，你怕吃，主人就给你半个蹄膀，看你很瘦给你两个蹄膀，吃多少他决定，不是你决定的。我们也希望说，上帝说回来吧回来吧，我不要，我不要跟上帝在一起，上帝说你不要跟我在一起，我很喜欢跟你在一起。你知道天堂是什么？天堂是永远与神同在的地方。地狱是什么？永远与神隔离的地方。我选择不要跟上帝在一起，不要见他的面，然后你又期望我不要见你的面，将来你得拉我上去，那我天天见你的面，这是非常中国式的。你问问美国人，哪一个人这样子的？要就来，不要拉倒。神是公义的神，你要还是不要？你说不要不要，那是照你说的，不要了就不要了。你不要见神，神说好，那你不要见我啊，你就到一个地方去，永远见不到我，所以你去了地狱，到地狱又抱怨。你不要见神，你却期望神永远每天见到你，这是很奇怪的想法。可这是公义，神说有一个时候要到了，过去神并不鉴察，如今他定了一个日子，如今他定了一个时候。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今天是你的决定，今天是你的时机，你不必再犹豫。神离我们不远，神在等候我们。你说我怎么知道神的存在呢？你不必问你怎么知道神的存在，当你对这位神发出你心中的呼求，说神啊，我要认识你，求你向我显明你自己，就你让我认识你的时候，神有他的方法让你认识他。你不必说等我都搞清楚的时候我才要来信，等我有感觉的时候你才要来信，你永远不会有这个感觉的。但当你向神发出呼求的时候，你就发现好像天人之间啪接上去了，就这么回事儿。神就在这儿，神就在我这里面，我就知道他了，我就认识他。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祷告。当我们要结束今天早上这个聚会的时候，我愿意做一次特别的邀请。我们当中有任何的朋友们，你过去还没有接受过这位神，今天透过诗歌，透过见证，透过神自己的话语，你的心中有这样的感动，你说神啊，我过去不认识你，但是我今天要接受你，接受你成为我的主。我邀请这样的朋友，你在你座位上把你手举起来，然后放下去，我要特别为你祷告。有吗？感谢主，请放下。还有吗？今天就是一个时刻，请放下。感谢主。还有吗？今天就是选择的时候，不必等候明天。今天神对我们发出邀请，说我就在这里，我离你不远，回到我的面前，我要让你认识，我是创造的神，我是赐恩的神，我也是公义的主。还有吗？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我们祷告。神啊，我们感谢你，因为实在是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认识你，是你的恩典使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这几天在这个地方让我们有机会更深刻的认识你，把刚才在你面前所有举手决志的朋友们一个一个的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的圣灵亲自临到他们，让他们经历到你的恩典，经历到你是那样的真实的存在，而且你跟我们是有那样亲密的关系。求你也祝福这几天所有的聚会，每一堂的聚会，愿你的圣灵亲自保守带领我们，让每一位在你面前举手决志的这些朋友们，从今天开始他们经历到你的生命在他们的里面，因为你应许我们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你要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感谢你。我们也为我们当中其他慕道的朋友祷告，求圣灵继续的动工， 继续的保守，直到我们认识你，接受你，成为你的儿女为止。垂听我们众人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感谢主，我看到有好几个人举手，你们举手的，你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成为我们的弟兄姊妹，所以请你不要忘记把你的手册里面的那个回应单填好，交给我，请你填好交给我，所以我们知道你今天做了这样的决定，我们也知道怎么样来帮助你在神的话语当中。